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21章，这一章是个插叙进去的小故事。那这个故事呢，题目叫《拿伯的葡萄园》，它并不是在讲宏观层面国家的故事，前面的几章和最后的一章，其实都是22章，都是在讲国家层面的一些发生的事情。这一章是在讲拿伯这个个人和亚哈之间的事情。圣灵记载下来一定有深意，盼望今天我们能够从中学到属灵的教导。那第一个点呢，我们分享的就是亚哈王是怎么样进到这个境况里去的。这告诉我们今天一个很深刻的属灵教导，就是新约的那一句经文，著名的经文，叫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亚哈是因为一个私欲进到这个境况里的。这个私欲是什么呢？就是他垂涎邻居的葡萄园。亚哈，他是一个王，如果他回到自己的责任上，他可以想怎么去治理国家，怎么抵御敌人，或者呢，他可以去读圣经，可以读律法。当他离开这些神给他的职责以及神的话之后呢，我们就看见他就不在正确的道上。这个时候私欲就种下了，这个私欲就是他看见一个葡萄园他喜欢。私欲既种下，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是什么呢？耶洗别一耸动他就把拿伯杀了。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死就是什么？神的宣判。所以这一章22、21章到最后，是在这一章里神借着先知对亚哈及他的家人有一个严厉的宣判。这是一个完整的结构，是我们今天学习的第一个属灵的点。我们要警惕是什么呢？从私欲一开始就警惕，不要等到最后。虽然亚哈到最后他是悔改然后呢，神也减轻了惩罚，但是若他一开始就不做这件事，岂不更好吗？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知道呢，神给基督徒的应许是的确是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就加给我们了。但是这个加给我们，不是让我们去贪婪的，不是让我们去受情欲的捆绑的。神会给我们地上的供应，但这个供应是保证我们所需的。亚哈有没有供应呢？有，但是他被什么抓住了？他想要更多，他想要更好。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能说呢，我要，主啊，你给我大的祝福，我就是要，这个祝福就是要地上的，但这不是神的应许，路加福音12章的时候，有个人要找耶稣，要跟他，家人分家，耶稣借着那个讲了一篇道，就是讲不要贪婪，他说你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呢。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居然是借着一个在人眼里合理的要求，跟兄长分家。这里也是一样，拿伯和亚哈的这个葡萄园的事情，亚哈在人眼里也做了一个看起来好像还有一点道理的要求，我可以换呐，我把更好的第二节，我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这就我们分享的第二个点了。这个人眼里的合理的要求和人眼里的跟哥哥分家的要求也很合理啊，但是神的标准是绝对的，就是第三节。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神的标准是绝对的，这就是神分给以色列人每一家的产业，是当时约书亚的时代，一家一家、一户一户分下去，不能更改的。不但如此，每到50年禧年的时候，就算你卖过，因为你没有办法活下去了，你把地卖了，到50年的时候，地还要归原主。所以这个地是属神的，以色列人只是在上面呢，得着他的日常的供应。所以我们理解禧年的安排就特别重要了。为什么拿伯要坚持这个不给呢？这样的坚持，他不知不知道会有危险的，当然知道，他又不是傻，拒绝一个皇帝会带来什么后果， 他难道没有评估吗？所以拿伯为什么是义人？就是他把神的话放在生命之上。神的话就是，这个地是不可永卖的，不能永远卖掉。地只是我们在地上供应地上所需临时的产业。为什么禧年是50年呢？因为50年就是一个人一生最主要的劳动年龄啊。十几岁开始有劳动力，到将近70岁，就我一生就是靠着这个来供应我，供应我的家人。然后呢，下一代人也是，如果一生我因着饥荒，因着自己的病患，我把地卖了，那只限于我这一代，到下一代也不会影响，他们还可以回去继续在这块地上得着神的供应。所以同样就是我们刚才所分享的那个点，神的应许是给我们地上足够的供应，不是让我们在地上把自己眼里所要的东西多多益善啊，银子越来越多，地越来越多，车马越来越多，这个是非常败坏的啊。这个是一个我们分享的第二个点，就神的话是绝对的，我们要把神的话摆在自己的生命之上啊，严格按照这个话去行。那我们今天分享第三个点呢，就是王后给亚哈出的这个很恶毒的主意啊，这就是犯罪的全过程。这个过程之所以糟糕呢，是因为他们是打着神的名，这就使得这件事非常邪恶了。因为他们要禁食，宣告禁食，我们看见12节要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13节呢，有两个匪徒来坐在拿伯的对面，当着众民做见证，说他亵谤毒神和王了，然后众人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全部的流程是按照摩西律法来做的，但里面肮脏的无比。所以今天我们不是信的是个宗教，我们可以在外表做的无可指摘，但这个不等于我就能够被神悦纳。我若里面是脏的，我外面再怎么干净没有用，我洗净了杯盘的外面，我里面满了肮脏的污秽。这讲的就是这个故事了。法利赛人就是耶洗别这个状态了。耶洗别非常恶毒在于呢，他是用了一个神的名来审判了一个属神的人，这自己要对神付的代价，付的审判的责任要大多少呢？而且这些的当时的这些长老们居然还配合他啊，这是我们今天看起来特别难以理解的。这些城的长老啊，在11节，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得了耶洗别的信，这些可都是神安排，或者说呢，类似于一个一个城要去管理民众的，应该是属神的人呢，应该是教导众民律法的人呢。可见呢，宗教法利赛人呢，一直以来都是神最大的敌人。为什么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对罪人和税吏和妓女，他都是很和气的，但对法利赛人却是非常严厉的？因为若里面不认识自己的罪与不义，这在神面前要交的账是大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三个点啊，就是整个犯罪啊，耶洗别耸动亚哈犯罪的过程。今天我们分享的最后一个点呢，就是神的审判，从17节到最后。神的审判呢，先是把话借着以利亚讲出来，这个话是非常重的。这个重呢，是在前面呢，亚哈前面也做了很多很糟糕的事，神没有讲。就在拿伯这个故事之后呢，神借着以利亚讲出来，这让我们看见什么？神更看重的真的是我们是不是顺服神的话。而且呢，当我们拜偶像当我们贪恋地上的钱财，地上的葡萄园的时候，我们终归会走到这一步，假冒为善。所以神的审判是在我们 借着假冒伪善，我用禁食，我用匪徒来告拿伯，他亵渎神，用石头把他打死，用这样到一个假冒伪善的地步呢？其实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头了。所以我们看见的罪，它是有一个递进的过程。就是一开始是私欲，我起来，我一定要，然后呢，我要犯罪，犯罪我要找个义的理由把它遮盖住。走到这最后一步的时候，我要醒过来，就极难了。这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9章最后一节讲的道理了，就是那眼睛知道自己瞎的，他反而能看见；觉得自己能看见的是眼瞎的。法利赛人是觉得自己能看见，所以神的审判在这里临到呢，其实对我们是个极其警醒的过程。就是我可以在前面做很多糟糕的事啊，税吏和妓女和罪人，他们前面也是，他们也有肉体的情欲，但是走到哪一步一定要停了呢？我们这些东西不是对的，它不是义的，但我们总是要去为自己肉体情欲找一个义的理由去包装啊，这是我们要极其警惕的，因为当这样的话呢，我可能就没法回转了。我得救是从这样的一个眼瞎状态醒过来的，我成圣也是不停地求神光照我很多类似这种眼瞎的过程，我们根本没看见自己的罪的地方，我是一点一点把我里面的房间一个角落一个角落的肮脏清干净的，所以神的审判在这告诉我们呢，他是在亚哈是有很多罪啊，没错，但是在他用假冒伪善的方式杀了一个义人之后，这样的审判领导，因为这是一个律了，亚哈回头就难了。所以在25节呢，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喜别的耸动，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这里呢，在之前的王呢都没有提到。北国的王啊，到亚哈他才说呢，他已经开始和以前的亚摩利人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在南国呢，知道在马拿西的时代，神才会说到他们跟亚玛利人跟亚摩利人一样，甚至比亚摩利人做得更糟糕。所以神的审判也是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见，我们若是不悔改。罪累积起来到一个度呢，自然就是无法回头因为亚哈他不但陷在拜那个但和伯特利的金牛犊的罪里面，他还因着耶喜别的耸动，进到了更大的罪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最后一个小点，就是借着这个审判之后亚哈的行动呢，我们来看一个小的亮光啊，在亚哈身上。就是他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于他的家。”这里我们要讲清楚一点呢，亚哈并不是真的悔改了。若真的悔改，神必定赦免他。因为呢，若以犯罪的程度来说呢，大卫和88犯奸淫杀了乌利亚那事呢，和亚哈要杀义人拿伯这事呢，其实也没有什么说谁更义一点。但为什么神会赦免大卫呢？虽然大卫有罪的后果，死了四个儿子，但是大卫在天堂，亚哈在地狱。区别是，大卫真的悔改了，真的悔改表现在我不再做了。我要顺服神的话，我要从罪中出来。我知道，深知道这件事情错了。亚哈呢，他真的是在这个点上，他撕裂衣服，他缓缓而行，他表达自己向神的话的谦卑。但是呢，我们到22章下面一章就看见，他还是那个样子，亚哈还是亚哈，他没有变。这就是。什么叫做真得救？什么叫做真悔改了？真悔改是一定要有行动出来的。 亚哈到二十二节二十二章，迫害神的先知还是照样来的，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亚哈没有悔改，但是他听见神的话，这么样一个谦卑的举动，神都祝福他。这里神有恩典怜悯不轻易发怒的形象就显露无疑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着自己的罪而走到苦难的后果里去的，但凡我们只要有一点回转，其实神都一定会给我们看得见他的恩典。这就是二十七节到最后本章给我们那最好的亮光了。也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愿意随时谦卑，不要硬着景象。哈利路亚。